因缘啊，我们这些人现在遇到了某一种问题，把这个问题当作一个课程，行。经典里面这样情形很多很多啊。啊，这个问题提出来啊，临时开一个研习中心啊，开个研习班，啊，我们在佛陀教学里面啊，深深体会呀这一点。那么这个通常在佛教里称之为法会呀。啊，但是现在的法会跟释迦牟尼佛当年的法会不一样了，现在法会都变成超度了。啊，与活人脱了节了，与死人挂钩了。啊，这个是错误。释迦牟尼佛当年的法会完全是教学，啊，是帮助大家解决问题。啊，那么像现在澳洲昆士兰大学啊，学校里提出来促进和平、消灭冲突问题研究中心啊，它这就是一个发挥啊。啊，这个发挥宗旨的目标在哪里呢？为促进和平、消除冲突的啊，那么有一些人提出这个问题，佛要为大家讲解，有没有这个例子？有啊。人亡护国般若波罗蜜经就是这个这一类的性质啊，开这个法会啊，啊，来讨论呢，怎样消除冲突啊，怎样促进和平啊，啊，人亡般若波罗蜜经，你们想想对不对呢？护国嘛。啊，总是这个国家遭遇了灾难啊，天灾人祸啊，灾难有许许多多啊，啊，提出来研究讨论啊，如何帮助这个国家，帮助这个地区，帮助这些苦难众生。啊，所以诸位细细观察这个佛留下来这么多的经典，每一部经典就是一次法会啊，也就是一次研习会啊，大家在一起参学学习啊，都能得真实的利益了啊，一得真实的受用啊，啊，所以它是教学，一定要把它认识清楚啊，这个清净智慧不可思议啊，佛何以有这么大的智慧，有这么大的能力啊，我们一定要懂得。清凉大师在前面给我们提示过了，所智障破了我执破了 心般若智慧，这才现前呢。我们今天不能解决问题，原因在哪里呢？二障没破，两种执着没离开，我们的智慧不能显现。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勤实用事勤实就是烦恼习气所以我们这一生当中烦恼习气当家作主，我们就苦了佛菩萨烦恼习气断了，自信能做得了主信德用事这就没有过失了能为九界众生做导师我们称佛为天人师他有资格做天人师为九法界众生解决疑难杂症疑难杂症无量无边，佛解决的方法就是法门，所以法门就无量无边。法门给众生烦恼投诉一定是相等的。那众生有多少烦恼，佛就有多少法门，就这么个道理嘛。再看后面这一句，建立眼摄海不可思议。这一句里面含义很深，特别是用在我们这个世界十方世界众生根性不相同，我们这个世界众生耳根最利文殊菩萨在楞严会上简选圆通菩萨说此方真教体清净在英文说这一方众生的根性耳根最利他很会听看有时候看不清楚听清楚了所以佛菩萨在这个世间示现教化众生用什么做工具呢？用言语那么在中国孔老夫子孟夫子一生也是从事义务教学都是用言语讲经说法用身教来辅助言教是以言教为主身教为辅助这个教学收到很好的效果 经文上建立言说海啊，言是表演，是身教，说是言教啊，合起来的义教也在其中啊，这是经典里面我们常常看到的三轮教化啊，轮是代表圆满了 啊帮助众生呐、啊，教化众生呐、啊，啊，意心意圆满啊，言语圆满，绝对没有保留。绝对没有令法啊，这个身表演圆满都做到了啊，没有一样没有做到啊，只要你很留意的去观察，你去听，你去学习啊，这个老师才是世出世间第一等好老师啊，啊，做出了榜样来给我们看呐、啊。啊，佛法里面称为真善知识。啊，我们也在经典里面赞叹了佛恩德之大。啊，超过父母，你要从这些地方体会得，你才真正明了。啊，佛的恩德，没有人能够跟他相比。啊，今天人习惯讲啊，伟大了。伟大的基础啊，这一段啊，总的起来讲，这十句讲了十桩事情啊，十桩事情都是这个普贤菩萨了哎说的。这个也是教导我们啊，为别人讲学啊，解答问题啊，人家把问题提出来了，我们听到了，当我们在解答之前，我们把他的问题重复说一遍啊，为什么呢？让他听听有没有错误啊，他听了没有错误啊，这才正式给他解答啊。普贤菩萨在没有正式解答之前，把大家的问题重复说一遍啊，这段经文就是重复说一遍啊，所以这个诗句里面，他们问佛的智慧，啊，向佛请教，啊，什么是世界海？什么是众生业海？文殊菩萨在此地啊，先把这个问题重复啊，第一个啊，第一句，知一切世界海成坏之啊，佛的智慧圆满了。 第二句指一切众生业海之，众生造业，无穷无尽无数啊！啊，佛都知道啊，佛没有不知道的呀。啊，他怎么能知？这个是佛的心的。啊，众生何以不能知？众生没有见性。啊，你的圆满智慧被你的烦恼习气障碍住了啊！啊，佛教导我们修行没有别的，去烦恼习气而已呀！啊，这个经里面所讲的妄想分别执着，啊，我们总得要把这个东西断掉。要离开啊！我在讲习里头常常跟同学们说啊，孔老夫子教学教人家考虑问题也不要想太多啊，再思可以啊，啊，一般讲三思而行，孔老夫子太多了啊，再思就可以了啊，我们只考虑一桩事情，这个事情对众生有没有利益？啊，这个利益呢？那再思呢？啊，再思就是这个利益影响的面多大，影响的时间多长，值不值得我们去做？这问题解决了，哪里要想来想去想那么多呢？那个多伤精神呐，啊，多伤身体啊！啊，所以只考想两次啊！啊，大家应当要学习啊！第一个考虑的问题啊，是不是对众生、对社会？要利益，绝对不想自己啊！要给社会做榜样，要给社会做模范呐！啊，这样才对呀！啊，第二个考量的就是影响力的面。跟时间的长啊，影响面越大，影响的时间越长，那这个事情一定要做。啊，这些问题可以说都是我们一切众生普遍的大问题，我们哪个人不想知道呢？啊，知道众生的业海啊，就知道自己的业海了。啊，第三句讲法界的案例，法界案例里面最主要就是讲秩序的建立，规矩的建立，啊，这个是案例的呀。规矩秩序，那个原则，中国人常讲， 一定要顺乎天理人情制定的规矩秩序啊，现在人讲的法令规章啊，法令规章一定啊要顺乎天理人情，你这个法令规章才能行得通啊，大家才能够遵守啊。如果这个法令规章制定只符合某些人的利益啊，不顺天理不顺人情，这个法令规章的时候是行不通的啊。为什么这个法令规章颁布下去没有人肯认真的去做啊，没有人去奉献啊，还有许许多多人想尽方法啊，所谓钻法律的漏洞啊，那么证明你这个法律不是大众甘心情愿来遵守的。我们有没有想到呢？啊，大是国家国际间的这个秩序，小一个家庭、一个公司、一个商店啊，你这个小以小商店来说吧，你有老板，还有几个员工。啊，对外面这是顾客啊，你定的章程，你定的一些规矩，如果顺乎天理人情，你这个商店呢，决定兴旺啊！家有家规呀、啊。过有过法了，这个是世界这个法界案例了啊。凡夫烦恼习气业障深重，不懂得天理，也不懂得人情啊，要靠什么人来帮助呢？要靠圣人呐、啊。啊，这个世间有大圣人呢、啊，圣人就是通情达理的人，啊，通达人情，啊，通达天理，啊，这个人我们称他为圣人，啊，圣人用个通俗的话来说，是明白人，和我们这个凡夫糊涂人，啊，他糊涂人。我们要跟着明白人走啊，明白人指路啊，带路啊啊，我们跟他走就有福了啊。明白人没有私心啊，如果有私心，跟他人走的人到后来都被他利用了。如果这个私心的人还有一点良心啊，那对于跟他走的人多少还能照顾一点啊，要是没有良心的话的时候，这个众生要受罪要受害了啊，那个造作罪业这个带头的人他的罪过重啊。所以这里头问题很复杂了啊，绝不是三言两语能讲得清的啊。 古圣先贤的典籍，细读深思啊，你自然就明白了，你才能得真实的受用。后面接着第四句讲一边佛海之，这是给我们介绍知正觉世界。第五句讲一切欲结根海之，的一切众生，一切众生的欲望，一切众生的理解，一切众生的根性，你不懂得这些，你没有办法教化众生，你也没有办法帮助众生，第六，那是这个大圣人的不思议的智慧了。一念普知三世啊！说的是诸佛菩萨果地上的等等，它含义很深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跟诸佛如来。没有差别啊！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啊！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你从这句话你就晓得，诸佛如来教化众生的用意何在。告诉众生呐、你跟诸佛没有两样啊！你本来具足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圆满的相好啊！跟诸佛如来平等平等啊！诸佛如来住清净国度。一切众生哪有例外的呢？那你现在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呢？现在是因为你有妄想分别执着把你的智慧德能向好失掉了这个失掉是障碍住了，你不能现前了自信本具的本有的智慧德相不能现前了佛菩萨大慈大悲硬化到我们这个世间，他来干什么呢？他来就是帮助我们的他没有别的事啊，他什么事都没有他就是来帮助众生的帮助众生觉悟告诉众生你现在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这有原因呢、只要把这个错误的原因消除，你本有的智慧德能就渐渐恢复了这个恢复是渐渐恢复，为什么呢？ 你的烦恼习气不是一下断掉的，慢慢断。啊，断一分烦恼，就生一分智慧。啊，所以六度、十度跟普贤十愿，那是帮助我们断烦恼习气，恢复自性本具的智慧德相，真实的纲领啊！啊，果然明了通达，依教奉行，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呢？好，现在时间到了。诸位同学，请接着了看下面一段呢，九句啊，各个九句是叠上六根三叶十文。第一句：清净佛身不可思议。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虽然前面讲的是六根三业，以总收笔啊，淡光胜光啊，所以在这个九句里面呢，都是说如来的身相啊，就具足六根三业了啊，六根眼耳鼻舌身意，三业是意业、身业、口业啊。那么说这些呢，当中真正的意思是要我们学佛了啊，我们如何向佛学习啊，学得有模有样啊，就不错了啊，就能够得受用。这个第一句呢，最重要的两个字，清净啊，身清净。身怎么清净呢？当然是心清净啊，心要不清净，身是不可能清净的啊，那个心是意业。这里讲的是六根三业啊，人生在世啊，啊，什么事情对自己来说是最重要的呢？跟诸位说，无过于清净心，这个最重要啊。你为什么心不清净呢？你有染着啊，就是说你有贪嗔痴慢啊，你有自私自利啊，自私自利贪嗔痴慢不能放下啊，起心动念啊，第一个念头是什么呢？我的利益你的妄想杂念呢、啊，太多太多了，啊！前面我跟诸位说了，觉悟的人，他考虑问题在思可以， 境界现前，或者我们现在人讲机会现前，你做个什么事情机会现前啊，第一个考量与众生，与社会，与政法有没有利益？有利益，赶紧去做啊！还有什么考虑头的？啊，顶多再考量的呢，这个利益有多大的影响？对十方，对后世，其他不用再想了。啊，你的心会清净啊，没有妄想啊，没有私心啊，没有欲望啊。啊，你就能学到像佛身这么清净了。啊，身心清净，这个人不容易衰老，这个人永远保持相好光明。这种相好啊，这种清净身是摄受众生的工具啊！啊，为什么要相好？为什么要清净身？摄受众生的啊，众生喜欢相好，喜欢清净身，你告诉他，像我这样修。像我这样学，哎，你就得到了吗？这是佛的意思啊。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说的也很好，应机之身修短难测了，不可思议啊！佛菩萨应化在世间这个身相，住在这个世间时间长短不定啊，不可思议 啊真的啊，凡夫你怎么想你也想不通啊，无论他住的时间长短，他的功德都是圆满的。啊，住的时间长，圆满的。啊，释迦牟尼佛住世80年了。啊，在中国应化的祖师大德们有50-60岁圆寂的，也有70-80岁圆寂的。啊，距离我们最近的虚云老和尚示现是120岁圆寂的。啊，印光大师80岁圆寂的。你仔细去观察，细心去体会，这一些大德们啊，世现出家身呢，还有世现在家居士身的啊，菩萨世现呐。决定不是凡夫啊。 啊，我这一生遇到的张家大师60多岁呀、往生的，他功德圆满呐、李炳南老居士在家菩萨了啊，他给我们实现的，他97岁往生的。细心去观察，我们就能够体会得到啊。那么一般讲，这个应身住世的长短，都在于语言不同啊，众生有感，他就有应了。这个感要是静了，他就入灭了啊。感应像我们敲钟一样啊，我们钟一敲，钟就响了啊，不再敲了。哎，你看看那个声音逐渐逐渐逐渐小了，最后声音就灭了啊。如果有第二个接着敲呢，哎，它声音继续不断，那就长了啊。于是我们从这个地方体会到明白了，他到这个世间来是度众生的他应该要度的这个缘已经尽了啊，已经没有了啊。比如说他也来度一个人，来度两个人啊，这一两个人都得度了，他就走了。你想早年啊，大魔祖师到中国是来传法度生的啊，在当时没有人认识他啊，他在少林寺面壁啊9年，他得度的那个人出现了。那也许有人要问，大魔祖师为什么不晚一点到中国来呢？啊，那晚9年来不是正好吗？一到中国就遇到慧可啊，慧可就得度，不生事吗？为什么要在中国在那个地方待待去做9年呢？佛菩萨的视线呢，这里头都有深密的意趣啊，密意啊。没有9年坐在那个地方，慧可大师怎么会认识这个人是个真善知识？啊，看到人家9年不下山，9年不出大门，别的不要说了，就是这一点定功，就叫有识之士生敬仰之心啊。视线什么呢？万缘放下了 清净福身呐、啊。